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中国反新冠病毒的闭环中于星期天落下帷幕。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选择代表中国参加比赛，为中国赢得两金一银。不过，在中国互联网对谷爱凌狂热赞誉的同时，徐州被称为"八孩母亲""铁链女"的事件，连日来也在中国控制严密的社交媒体上暗流涌动，甚至有超过对奥运关注的势头。如何看待谷爱凌与铁链女两个女性天差地别的命运？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发表相关看法。
杨建立博士，北京冬奥会中国队九金四银二铜收官，其中两金一银来自谷爱凌。中国官媒盛赞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你曾预期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奥运史上最孤独、最冷场的奥运会，你现在怎么评价呢？
这次奥运会不仅仅是最孤独、最冷场，但是从场外来讲，或者说在中国以外来讲，还是蛮热闹的。大家的热闹是集中在对中国的人权关注，以及在奥运会这个巨大的国际事件之下，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备受关注。实际上呢，中国的奥运会我上次讲是孤独的，但是这次我讲它是热闹的，但是这是场景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站在中共的角度上来讲，这次奥运会是也是非常非常失败的，因为他办这个奥运会不惜花巨资啊，办这样的奥运会无非它是一个政治工程，这个政治工程无非是向世界上展示中国的进步，共产党领导的成就，习近平的伟大等等，但是恰恰是在围绕着这个奥运，这个国际社会或者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国的关注更加的是集中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中国的人权侵害，第二彭帅事件，如果没有奥运会做铺垫，彭帅的事件恐怕不能在全世界这么广泛的传播，那还有徐州铁链女八孩母的这个故事，可以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至今还有一些文章继续的追踪这个故事的发展，大家在讨论中国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即使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想通过这个政治工程来展现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恰恰是负面的，恰恰是他不想让世界看到的一种形象。所以我认为这个奥运会不仅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孤独，可以说是最差的啊，在这个场外又是最热闹的，而且它的热闹恰恰是中共不想让你关注的热闹点，所以它有这几个特点。
那么从年前到年后的冬奥期间呢，社交媒体上徐州被称为八孩母亲铁链女事件呢也是铺天盖地的，就是一直关注中国女性遭遇挣扎和拼搏的华裔作家严歌苓，2月10号谈八孩母亲和中国人口拐卖时批评习近平就是人贩子，随后遭中国全网封杀。那么你如何看谷爱凌与铁链女这个两个女人天差地别或者是天堂地狱般的命运，你的看法？
好，恰恰正好是通过奥运，这两个女人的命运啊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个是谷爱凌，这个可以说享尽了世界所有的优越条件的一个年轻女性，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铁链女徐州八孩的母亲，她的悲惨是不可以用语言可以表达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很多人用诗去这个描述它，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声讨，因为你实在用正常的理性的语言你很难表达了，所以这个是对人性的一个巨大的一种打击。这两个女人的故事身世就这个在奥运期间就展现在人的面前了，而后者徐州这个铁链八孩母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关注量已经超过了对于奥运的关注量，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展现在人面前的这一种景象就说出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中国政府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展现啊，你在你领导下的伟大成就，而且前不久习近平已经宣布全部脱贫，而且习近平的夫人啊，彭丽媛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啊保护妇女儿童的大使，那这些他当然 这个中国政府不断的要强调这个妇女的男女的平等啊，妇女儿童受到保护，但是这个铁链女的故事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象。那这种现象在中国，虽然铁链女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形象推到你面前，但是你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作为一个关注中国事情的一个人，没有人不知道中国的拐骗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不是发生在今天，几十年来都非常严重。当然它有很深刻的其他的这个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原因，这一胎化的原因所造成，再加上啊整个中国的体制，再加上民众的这个道德水准等等，这一切结合起来的这种恶果。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关心中国的人，你就知道这种事情是天天在发生的。而作为习近平，作为彭丽媛，你不可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发生，你也不可能不知道它的这个规模有多么大。就发生在彭丽媛的家乡山东运城，就有好几起这种被揭露出来的恶性事件，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你知道的情况下又不断的展现另外一种形象，而且不作为，向全世界发出一种谎言啊，说中国的男女平等，妇女儿童的权利受到保护，而且这个中国已经完全脱贫等等等等。那你在说谎，你作为国家领导人，你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夫人，你附带着一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歌苓说习近平就是人贩子，那我们知道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法律的意义上讲，当然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但是从我刚才讲的那种意涵上来讲，当然这种指责是有它的道理。
那么面对人口买卖或者人口拐卖在中国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为什么过去呢反对的声音非常的微弱，而到现在却有爆发之势？铁链女事件会不会在官方的这个危机管控之下不了了之？在习近平治下拥有文化自信的中国，全面小康的中国，这一拐卖妇女的罪恶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那么中国能否与普世价值接轨？你的看法？
好，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比较难以回答的。有的这个社交媒体讲说习近平、彭丽媛对这个事件感到震怒啊，我觉得震怒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太知道，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应该对中国的现象早有知情。那是不是这样一个非常啊给人家感官强烈刺激的这些图像、语言、故事会引起他更大的震怒呢？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是确定的，就是现在的舆论倒逼造成的那种压力，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关注，而整个中国民众持续，这已经二十几天了，这种关注热度不减，会使习近平和彭丽媛还有其他的官员呢感到不安，感到不安宁啊。这种不安不安宁，当然他觉得丢了他的面子。另外呢，可能这种这个民意的这个对于这种悲惨女性的遭遇这种关注，会引发出其他的社会的动荡。他这种忧虑可能会使他采取一定的行动。那到底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可能从政府层面上会采取更加严厉一些的措施来打击这个人贩子。但是那从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人贩，刚才你也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各级政府都知道，老百姓也知道，为什么这种贩卖妇女的这种事情在中国久禁不止啊，而且很多的当地的官员、警察都是配合作案，而且是集体犯罪。这里边有个更加深刻的这个社会人口结构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的40年的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中国人口的失调。现在中国的男性的这个光棍啊，就是可能就是比例就是和女性相比就是失调，与男性超出大概有三千万的光棍，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习近平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不仅仅就说啊，我要这个严打啊，通过严打的方式，这是共产党经常要用的办法。一旦这个舆论来了啊，看来舆论压制不下去了，我就来严打。这一个时期呢，可能这个人贩子会收敛一些啊。从表面上看呢，贩卖妇女的这种 恶劣的现象会少一些，但是如何解决这个社会人口的深刻问题、根本问题，这其实是对习近平以及中共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怎么来解决它？这个是和你这个吹牛说我把这个中国全都脱贫了等等那个东西啊，大家会连接着一起来看的，会把你的政绩连在一起来看的。这个我认为可能是习未来的一个巨大挑战。至于说他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我很难现在去评估。那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种恶果呢，它不是一方之恶所造成的恶果啊，有几方之恶造成的恶果。一个是共产党长期执政所接下的恶果，那就是一胎化造成的这个社会人口的这种啊失调的基础。另外一个恶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现在的政府好大喜功啊，面子工程，然后看似是关怀人民的这个疾苦啊，什么搞民生，但实际上对于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根本不关心，也他的政策里边也没有触及到。而这里边还表现了民众低层民众的这之恶啊，这种之恶是不可以相信的，相信让人知信的，就是说在这些人的这个心目中啊，正确与否和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些人除了他认识的人、他的家人、他的村里人以外，就没有道德，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种恶。我们中国人应该这个正视这种恶，不能说民众就没有这样的恶。另外一个就是基层的这个官员，基层的官员也参与犯罪之中，这里边其中有一个有乡里乡亲的那个问题，刚才我讲了，就是说啊，我认识啊，这些人都是乡里乡村的啊，娶不起老婆啊，所以呢搞这个人口拐卖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过去了。另外拐卖妇女的人贩子，他能不给这个警察贿赂吗？这肯定他涉及到一个经济犯罪的那么一个链条。那第三个，还有一些故事揭露出来，低层官员与警察参与这个性犯罪，比如说贩卖人口妇女的时候，过程中那他经过不同的环节，不同的环节都对他进行性侵害，那其中包括村长、村领导、警察，如果你来管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为了这个掩盖这种这个事情被爆发，所以这个当事人很可能就用这些女人进行性贿赂，而且这个故事已经都被揭露出来，而且呢也是非常可以想象的，所以这个他这个结果是一个暴露出来各个方面的恶的一个结果。而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中国如何和世界文明接轨，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难题。
好的，谢谢你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